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魏云开头6606结尾提问，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的重创，多年内战之后民生凋敝，名将已无，中央禁军战斗力也孱弱，为何还能再撑150年才被军阀朱温所灭？这个问题呢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聊过啊，唐能撑这么久主要是有两个他自己的特点啊，一个浅层的就是他隔一阵子就能出一个能干的明君，像肃宗、代宗、德宗，是吧？这都属于是一般水平啊，但是宪宗能干，人又能给这个烂摊子缝缝补补，然后再续口气儿。再往后呢也是啊，这个敬宗、文宗、武宗，是吧？这几个都比较胡来啊，但是有一个宣宗出来收拾烂摊子，唐朝这样隔三差五的能出一个好皇帝，是吧？能给你这个衰退的局面稍微拯救一下，这么来来回回的才能延续下去。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呢，就是唐从安史之乱后，它属于是强之弱干啊，地方上强势，中央弱势，是吧？但这个强弱只是说权力分配上的啊，中央难以插手地方的事务，这些个节度使都是一把抓啊，尤其是和硕三镇的节度使。人从法统法理上还是供着中央供着李唐的啊，唐朝就是这个特点，是吧？你只要承认我作为中央的合法性，我也承认你在地方的合法性。你看唐的中晚期都是这个节度使割据，对吧？但是绝大部分时候人节度使也是效忠李唐的啊，只是说我地方的军政大权都归自己，中央不配过来干涉。会员朋友 ASBTRL 提了一个问题啊，朱元璋跟很多明朝开国功臣结成儿女亲家啊，然而到了中晚明和皇家结亲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勋贵了，主要成了小官吏乃至于平民百姓家庭，这是为什么呢？这很好理解啊，首先呢道明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被传的世家大族早就没了啊，宋的时候就没了，是吧？就连那帮明朝的开国功勋都被朱元璋杀得差不多了，所以你想找也不好找。第二个呢就是防止专权啊，尤其是公主下嫁这个事儿是最容易导致外戚权力膨胀的，所以给公主家找驸马都得找这地位低的良家子弟，对吧？只要人老实可靠，那么把公主嫁过去，人也对皇帝感恩戴德，死心塌地，就这个意思。会员朋友 ASBTRL 还有一个问题啊，帝王有实录，为什么还要修本纪？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如果要谈史料价值，哪个更高一点？这个实录和本纪的区别啊，实录是当朝人修当朝史，是吧？前一个皇帝死了，大臣根据起居注还有其他一些个记录啊，把先帝生平都给整理出来。然后呢这个新皇帝看完之后觉得没问题啊，抄几份做个留档，是吧？这是实录。本纪呢是本朝人修前朝史啊，你这个朝代已经终结了，我修你的史，然后你的帝王在史书里都列在本纪里。实录的一大特点呢就是长啊，一个皇帝的实录就能有好几卷，是吧？吃喝拉撒睡大事小事全往上面写，卷数极多。像这个明实录有将近3000卷啊，他记得很细致，所以说史料价值相对于本纪来说肯定是要高的，对吧？但问题就是难以保存啊，像明清实录都基本保存下来了，咱们现在都能查，对吧？但是元以前的实录基本上是实不存一。会员朋友猫杀提问，古代会以战俘或穷苦人家的孩子来做太监，那天子是怎么放心让他们长期在身边做事甚至是担任官员的呢？信任战俘或走投无路的人组成的太监，反而对于读书人或官员没那么信任，有什么我忽视的原因吗？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完全是走投无路了啊，一点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是吧？然后才能尽心尽力的进宫伺候皇室。首先更正你一个啊，这个战俘呢一般不会被送进宫当太监，通常都是从罪人或者被征服地区的百姓里挑小孩阉割了进宫当太监，他们哪知道什么深仇大恨，是吧？他们只知道自己为了活下去就要给皇上伺候好了，对吧？咱们现在是站在上帝视角才能看到，是皇上带给他们的苦难，当局者是看不到这个的啊，人就觉得是皇帝赐给了他们一条活路，他们还得对皇帝感恩戴德。而且咱们这么想啊，太监干的是什么活，官员干的是什么活，对吧？你不能拿史书上看到的全宦当成全部啊，只有极小那么一撮太监能干涉朝政。 史书上当然不会写那些个低级太监，或者咱们用更确切一点的词儿叫宦官，对吧？能叫太监的都已经是高级宦官了，大部分宦官都是伺候人倒马桶的啊。但是官员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人就算是低级，他也是参与国家政权运作的，就算是七品的知县，那他管的也是一个县的地盘，对吧？不能有任何的不忠，有不忠就是大问题了。所以皇帝会怀疑官员会不会有二心啊，但是基本不会怀疑那些个从小陪他逗闷子、给他倒马桶的宦官有什么不忠的，是吧？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请问在玉米传入中国以前，古籍所记载的黍是一种什么样的农作物呢？这个黍就是黄米啊，咱们现代人已经吃的不太多了。它长得和小米有点像，但是颗粒更大更圆。在以前呢，这个黍是主粮，是要磨成面吃的，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不当主粮了啊，最多就是吃个黄米凉糕当个点心吃。老朋友徐同学提问：明末有很多现在听起来没节操的事儿，比如钱谦益的水太凉啊，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钱谦益那个事儿呢是乾隆编的啊，咱们说明末清初没节操的事儿不少，是吧？但是这个钱谦益呢还真的是忠于明朝的，下半辈子都在反清复明。他一辈子最大的污点就是在南京降清啊，给满清当了5个月的礼部侍郎，然后回过味儿来了，辞官不干，继续反清复明。也正因为这个事儿，乾隆尤其看不惯他，是吧？所以一定要给他批倒批臭，然后编了很多他的瞎话啊，像什么投水嫌水凉，这都是那时候编的。他本人留下的诗词还都是有文人风骨在的啊，人真的能辞官反清，是吧？这气节还是有的。当然了，大部分官僚肯定是如你所说啊，没一点节操，对吧？甭管是李自成来了还是多尔衮来了，都是山呼万岁。这个事儿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世家，而是官僚啊，人跟这个政权没有任何的绑定关系，对吧？我是领俸禄干活的，谁来了给谁干啊，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徐同学还有一个问题啊，北宋的新旧党争可以简单理解为儒法之争吗？啊，太宗之后儒学复兴的旧党保守派和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批宋史奸臣法家改革派之争。这个北宋的新旧党争不能这么看啊，尤其不能把它当成什么儒法之争啊，两边都是外儒内法，是吧？表面上引经据典都是用的儒家的例子。你如果要简单理解的话，应该把这个理解成扩张型财政和紧缩型财政啊。政府没钱了，是要开源还是要节流，是吧？新法主张开源，旧法主张节流啊。这么理解的话更贴近一些。会员朋友罗密欧与朱过夜提问：我觉得西乡隆盛的作为何靖宇也挺悲情的，您觉得他为什么没获得类似元义经、楠木正成和真田幸村那样的殊荣和历史地位啊？我在上野公园看到他的像，也不是以一位武人或者军人的形象呈现的。这个呢，是因为他是反现政权的啊，光凭这个东西就得给他一棒子打死啊。如果你说他反的是幕府，像你说的这三大日本悲剧英雄一样，是吧？那么西乡隆盛肯定能当第四个，就跟这个坂本龙马一样啊，人反的是幕府被暗杀了，对吧？那么他就是烈士，应该被歌颂。可西乡隆盛他是起兵反对明治政府的，这个就完蛋了啊！你从官方的角度讲，歌颂他前半段的明治维新可以吗？人也是堂堂维新三杰之一，是吧？歌颂他搞西南战争，反对明治政府，那就是否认了明治以来的法统合理性，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